体恭敬聆听。欢迎法师，恭请法师带领皈依发心。法师请。
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施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好，那我们首先，我们先来观察一下。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此时此刻，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为什么要学习？首先，我们先想一想说，那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我是要做什么？那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为的是学习学习佛法的内容。那我们来这边学习佛法，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学习佛法呢？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离苦得乐，并且不仅是我想要离苦得乐，所有的友情都想要离苦得乐，就像我们上一次一起学习到的内容一样，我跟其他的友情想要离苦得乐的这样的心，希求离苦得乐的心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差别。所以，如同我想要得到快乐、离开痛苦的心一般，所有的友情也都是如此。既然所有的友情都想要远离痛苦、得到快乐，那我也应该要帮助一切友情去让他离苦得乐。就像我自己想要离苦得乐，所以我要尽力的让自己能够远离痛苦、得到快乐一般。我们撇开其他的不说，就像我们之前啊再举的例子，我们的亲友、我们的亲人、我们亲密的朋友，今天如果他生病了，或者他在痛苦当中，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的，要让他远离痛苦，要让他得到快乐。我们能做的，我们都尽量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我有恩，或者是因为我很喜欢他，因为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同样的，所有的友情也都是如此，对我们的恩德也都是一样的。从无始轮回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位友情是对我们没有恩德的。从乳母友情的角度来说，一切友情都曾做过我们的母亲，在做我们母亲的阶段，对我们有极大的恩德。从其他的角度来讲，纵使他 不是作为我们的母亲，但是在其他的时间点，他投身为其他的那这样的友情的时候，也对我们有极大的恩德，因为我们所受用的一切都来自于其他的友情。从今生的角度来说，我们受用的这些源自于其他的友情。从就近要成就佛果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承办真上身，也必须依靠友情，才能够造作善业，断除恶业。从就近佛果的角度来说，我们要行持菩萨行，要圆满六度，要圆满福德资粮，也必须依靠友情。就连发起菩提心，也都必须依靠于友情。所以友情对我们具有大恩。那友情对我们具有大恩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去报答他们的恩德。报答他们的恩德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离苦得乐，简单来说。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比如说我自己的朋友正在受苦，我自己的亲人正在受苦，比如说生病，或者是有其他的烦恼，我们会发现说我们也无能为力，我们能做什么？就连现世的很多的痛苦我们都没有办法帮他们解决，更何况是在轮回当中你受无量的这些痛苦。所以我要让他们离苦得乐，我自己必须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我要具备能力，那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呢？唯有佛陀。所以对于佛陀以及佛陀所开示的法，以及依着佛陀教演行持的这些圣者僧伽们，我们自心的去做皈依，并且我们皈依的目的并不是只是说我希望你们救护而已，而是我自己也要成就像佛陀这样的一个圣者，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那我们要成就佛果，要成为像佛陀这样一个可以帮助所有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皈依处，那我们就必须依靠他所说的正法。所以佛是开示皈依的导师，而我们真正要皈依的是什么呢？是正法，佛陀所宣说的正法，特别是什么呢？灭道二谛，以及僧伽是我们修道的这个助伴。所以我们最主要要皈依的是什么呢？要皈依的是法，也就是能够让我们真正离苦得乐的这样的法。然后对于开示正法的这样的一个无欺狂的正量士夫佛陀，还有依着这样的道正在努力修持的圣者僧伽们，让我们去做至诚的皈依，并且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所以我今天来学习佛法，是为了能够饶益所有的友情，让所有友情离苦得乐，并且让为此我要成就佛果，所以来做今天的学习。那请大家以这样的一个动机，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学习，我们一起来学习《路菩萨行论》。那我们现在正讲到的是世俗菩提心，可以说是大乘法里面的精华，最为重要的部分。我们说诸多的法类，你想要成就一个大乘的果位，也就是佛果位，你想要成就一切片智，最直接的因，或者说最主要的因是什么呢？或者说最坚固的因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其他的思维无常也好，思维四谛也好，或者是空性也好，这些都需要，可是它不是最坚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你是为了自利而去思维的话，思维无常法， 思维空性、思维四谛全部都会变成承办小乘果位，也就是罗汉果位的这样的因。但是菩提心不会，你怎么去思维菩提心，只会成为承办佛陀果位的因。如果你是为了一切有情要迅速的成就佛果，所以去思维空性、思维无常，那这样会变成成就佛果的因。但是如果只是为了自己一己的解脱去思维的话，就会变成成就罗汉的这样的因。但是菩提心怎么样子去思维，最终只会成就佛果。所以是对一个大乘行者来说，修学菩提心是至关重要，非常重要。在我们前面所学到的内容里面提到，示范正法汝所出妙体乎，佛陀所有的精华，所有佛法的精华就是两种菩提心，世俗菩提心跟圣义菩提心。那我们现在正在一起去学习世俗菩提心的内容，接下来第九品会讲到圣义菩提心的内容。总之我们要想到说，今天我能够学习到这样的一个内容是多么的幸运。世上有多少的人能够像我一样能够听闻到、能够学习到这样的一个内容，怀着这样一种欢喜的心，然后为了一切有情的利益，我要成就佛果，所以今天我要来学习菩提心、菩萨行的这些内容。好，那我们接下来入行论的第111个偈颂，如清经软句，本非无自身，串习故执取，受经软为我。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是初学者，觉得菩提心很难修，无法做到。若因为这种想法而沮丧，是不需要的。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从父精母血而来，意识结身时，将父精母血执为我。因为这个我所执，一直认为这个身体是我的，事实上不过是父精母血而已。也就是前世的意识结身时，把父精母血认定为我的，所以到现在我们还觉得这个身体是我的，而且觉得理所当然。又或者我们去买东西，还没有买之前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买了之后自然就觉得它是我的，这都是串习的缘故。所以只要串习，将来绝对能做到，只是愿不愿意试着串习而已。以我来说，约30岁时，因为思维空性，深信解脱灭谛的存在，对菩提心却觉得非常困难，应该做不到。之后看到菩提心的利益，尝试着修学菩提心，渐渐的就觉得如果我努力修学菩提心，我一定可以升起，现在有这个把握，可见我有慢慢在转变，主要是串习力导致。那在这个地方，入行论里面提到，如清经软句，本非无自身，然与串习故执取，受经软为我。假曹杰大师对于这个地方，他安立的科判是串习自他平等，能生此心。我们在修学菩提心的时候，这边最主要讲到自他相换的这样的一个教授嘛，自他相换以前要做到自他平等。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说，要觉得升起自他平等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平时都是执我为中心。然后当我们讲到菩提心，当我们讲到空性这些法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哇，好难哦！我是一个初学者，不需要去学习，或者说我再怎么学习都升不起来呀。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比较好一点的就是，那我来重重习气， 然后或者是有些人就说，反正我也升不起，我也没有办法升起这些正德，所以呢，我就不要学。有些人会有这样的心态。那实际上确实不容易，可是我们真的做不到吗？我们是做得到的，为什么呢？这边陆行论也好，那圣哲这边也好，他也都举到了同样的一个例子。我们认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是属于我的，对吧？可是它本身是什么？它之前最开始这个身体，它最开始是什么？父精母血的一个聚合体。那当我们的上一世的意识结身相续的时候，进入到这个父精母血当中，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聚合体是什么？就是我，或者说我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串习，一直到现在啊，不论你现在是几岁，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觉得说这个身体是我的。或者说我们再换另外一个，这边甚至换了另外一个我们更容易去理解的一个例子。因为这个身体从我们出生到现在，我们都一直觉得是我的，所以我们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强烈的感觉。那么换一个，今天我们去买了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买了一张桌子，在你确定要买它之前，你付钱之前，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吗？不会嘛，你会说什么？这是店家的，这是商场里面的。当你付了钱之后，哎，你就会说什么？这是我的桌子，对吧？然后当你买回来，然后别人就说，哎，这个桌子真好，你看这是我的桌子。或者是说，哦，别人说，哎，你什么东西放在哪里？说，哦，在我的桌子上面。好像很自然而然，哎，它就变成我的桌子。但可能在几天前，它是你的桌子吗？不是嘛？你也不会觉得那是你的桌子嘛？同样的，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如此，这个我们可以仔细的去想一想。那这个例子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会觉得那个东西是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串习了，我因为我觉得说，哦，我现在我付了钱，所以这个东西就归我了嘛，就是我的东西了。然后呢，我就一直串习，这是我买回来的，我买回来的，我买回来的。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很故意的这样去想，可是实际上我们的心就会一直去串习说，哦，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已经先有一个认定说，哦，这是我的东西，所以我串习串习串习，我就很自然而然，哦，这是我的。哦，我的身体也是如此，我的衣服也是如此。我们很自然而然就是觉得，哦，这是我。所以这个例子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再难的法类，只要我们愿意去串习，总有一天能够升起正悟。不一定很快，可是只要我们开始愿意去努力的话，我们的心一定有所转变。如果你怎么样都不开始的话，那你当然不会有任何的转变。但是如果你开始去思维，去修心，慢慢的可能要需要一段时间，可是你就会突然发现，哎，好像有一点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觉受。圣者这边就举了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他自己的一个经验。年轻的时候思维空性，脑思维自地无常等，觉得，哦，很希望快速的获得解脱。 所以呢，对于菩提心就会觉得很困难。这是确实很容易发生的。我们先不说圣者，当我们真的很认真的去串习四谛里面所说的内容，按照道次第的中士道的法类，我们去认真的思维之后，你会有一种很想要赶快脱离轮回的心。那因为我们无始以来串习的是以我为主，不是以他人为主，所以当我们在串习以我为主的时候，我们想啊，这么痛苦，那我要赶快处理，我们不要管其他的，赶快处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因为这边甚至提到思维空性、生性解脱跟灭谛，确定透过思维空性的道理，确定了解脱跟灭谛是有办法达到的。那这时候，对于一个无始以来长时间串习以我为中心的友情来说，它很容易就是我要赶快解脱。所以这个时候对修习菩提心来说，哦，会有一点困难。但是看到菩提心的利益之后，尝试的去修行，慢慢的什么，觉得哎，一定可以升起，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乃至慢慢看到自己的一个转变。这就是靠着再再串习导致的。那这样的一个例子，甚至举自己的例子，其实它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用意，不是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他自己就是这样子。而且我们常常会说啊，你就是这些上师啊，这些祖师啊，都是圣者的示现嘛，可能是他们本来是什么佛啊、菩萨啊等等，然后感觉可能跟我们就是非常不一样啊，然后本来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升起很多的证悟。但是圣者告诉我们，他也是这样子去修行，他本身虽然具有菩提心，本质上，但是他仍然示现出说，那他发起菩提心，学习菩提心的过程，要告诉我们说，你们也可以。既然他来到这个世间是为了利益友情，所以他的这些示现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是为了饶益友情而做示现的。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也是为了饶益友情，他所讲出来的这个也是为了饶益友情，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示现。既然是为了饶益友情的示现，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我们是绝对有帮助的。什么呢？什么样的帮助？就是我们也可以，圣者是这样，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他就是要让我们去学习效学。他修持的过程是这样，我们也应该按照他的这样的一个行持，那去学习。所以圣者在很多的说法上面都一再的强调，菩提心跟空性正见不容易，但是他每天去做思维，每天去做思维，慢慢的他觉得，他可以升起菩提心，他可以升起空性，乃至有一些不一样的觉受。所以当圣者再再强调菩提心跟空性正见的时候，往往是一种不一样的，不是只是书上的一个概念，不是只是辩论当中的一个法相名词，而是真真实实的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去实践的一个法类。那接下来，如是于他身，何不只为我自身换他身？是故亦无难。虽然是别人的身体，但是透过思维串习的力量，也可以把别人的身体只为自己的身体。所以当我们讲到一切有情时，要想成我的众生，我的一切有情啊，自然有这种感觉，就能拉近众生和自己的距离，这些都靠串习。所以同样的，今天对于他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他串习为我呢？ 透过思维串习的力量，可以把别人的身体植为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现在自己所拥有的身体也是透过串习的力量植为我的身体，所以对于他有情也能够如此。所以一切有情的讲到一切有情，而不是想说他人他人其他，我们串习为说自己我的众生，我的有情，像我一样的这样的有情。透过这样的一个串习，因为当我们讲我跟他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距离感，排除我以外的。现在这些友情将它串习为跟我一样的时候，这个距离感就消失了。但是这必须透过再再的串习。好，接下来自身过患多，他身功德广，知以当修习，爱他弃我之。一切的过患不吉祥，都是因为把自己看太重，太在乎自己之爱我执所生。一切的功德利益，都是由爱他心所生。了解这个道理后，还再三以自己为优先，那就太愚蠢了。这边圣旨说，一切的过患不吉祥，都是因为爱我执所生。一切的功德利益，都是由爱他心所生。在经论里面，像入行论，还有很多的论点里面，那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这边圣者也讲得很明白，但实际上我们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我们自己可以去想想，是这样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不吉祥，一切的过患，我们所不想要的，是否都是因为爱我之所生？那是否一切的功德、一切的利益都是因为爱他心所生呢？我们一般最常举到的例子就是，我们造作恶业会感得苦果。那为什么我们会造作恶业？就是为了自己。恶业基本上都是为了自己，不是说为了我自己个人而已，包括什么由于他是我的亲友，我的什么对象，然后去造作恶业，这也是因为爱我子，因为他是属于我的，觉得他跟我很亲密，然后或者是他对我有恩，所以我要帮他，然后这过程中造下了恶业。因此所有的痛苦来自于恶业，那所有的恶业都来自于爱我执。那一切功德，最殊胜的功德就是佛果。佛果就是再再修持爱他心而能够承办的。但是事实上我们能不能去接受呢？这个就必须要我们花时间去观察，然后去思维。所以广阳上师一规里面提到，我爱执持一切众苦门，疼惜众母一切功德基。当我们念到这一句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想，是这样吗？我爱执是一切的众苦门吗？爱他心是一切功德的基础吗？我们可以一再一再的问自己，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大家都是觉得说像在很多的大寺院里面，很多的法师学习辩论，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跟自己的内心去辩论，我们问自己，是这样吗？我们承许吗？如果不承许的话，那要举出什么样的例子来反驳呢？然后那我们要对于他所提出的反驳，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兼顾自己的立场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练习辩论，不仅是把法相变得更清楚，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去除很多的心理的邪执。好，接下来 众人皆任许，手足是生之，如是何不许？有情众生分。由串习力，当听到有情二字时，就要马上想到，这是我的友情，这是我的众生，想办法，想尽办法保护他，让他获得最多最好的利益，要让自己升起这样珍贵的心。这边提到，众人皆任许，手足是生之，如是何不许？有情众生分。手跟脚，我们都知道它是不一样的东西嘛。可是当脚受伤的时候，我们会用手去捂住伤口等等。哎，为什么手要去保护脚呢？既然它是不同的东西，因为我们觉得是我的嘛，反正都是我的，没关系，我的手也好，我的脚也好，反正是属于我的，我用我的手去保护我的脚，反正都是什么保护我的。同样的，我们去串习友情皆为我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去饶益他们，想要让他们远离痛苦，就像我们去保护我们的亲友一般，我们想要把最好的给自己的亲友，我们想要让他远离痛苦，一样用这样的一种心去面对所有的友情。这必须透过串习力，我们要再再的努力的去让自己能够升起这样的心。接下来，于此无我区串习成我所，如是于他生，何不生我觉？这样串习的话，我们看，当我们看到一个众生遇到一个小小的灾难，也会想分担他的痛苦，不断累积小小的善心，才能获得无比功德。那这个偈颂的内容跟前面所说的一样，所以圣者就提到，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串习，将他友情视为我的，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在看到一个友情领受痛苦的时候，想要帮助他，让他远离痛苦。在我们思维菩提心的时候，缘着一切友情。但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真的遇到一切友情，就是在短时间内，对吧？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完全的认识所有的友情，在成佛之前大概都很困难。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遇到其中的某一些友情，他们都是我修持慈心、悲心、菩提心的对象。那当我串习、再再串习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当看到他有一点痛苦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要去帮助他，然后慢慢累积这样的一种善心，才能够成就广大的善心。有些人嘴上说大乘，嘴上说菩提心，嘴上说慈悲心，但事实上对待其他人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样子，我们嘴上说的这样的菩提心，这样的一个菩萨行，就变成一种空谈。虽然一再强调自己是大乘的行者，但是实际上当遇到其他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完全没有想起菩提心，想完全没有慈悲心，这样就不好了。这样我们再怎么修也升起不了慈心、悲心、菩提心。那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成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大乘行者，只会空谈的大乘行者。这也是我们平时可以好好的去观察的。我们都说我们是大乘行者，那我们学习大乘法，那我要怎么样才是学习大乘法该有的一个形象？我要怎么符合一个大乘行者应该具备的条件？这是我们应该要常常去想的。而接下来，故虽谋他利，然无交精气，如人自慰时，未曾盼回报。 唯如言不逊，无益慎防护回护。如是于众生，当习悲护心。护主观世音，为除众生众部位，涌现大悲心，加持自胜号。为什么我们念观世音能去除种种灾障？因为观世音是大悲心的化身，观世音具有让我们脱离灾难的加持力，主要就是悲心的力量。这边提到，透过这样的一种修持，这样的一种串习，我们能够承办什么样的一个功德呢？故虽谋他利，然无骄矜气，如人自慰时，未曾盼回报。就像我们自己，用我们的手拿起食物，喂我们自己吃。你会想说，哎，今天我为了我自己，所以我希望这个我能够给我什么回报吗？我们会这样想吗？不会嘛。但是今天，比如说，哦，我拿东西给别人，我们就会期盼什么？哎，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什么回报？比如说，我今天帮了你，未来你一定要帮我，你要帮我说话，或者是你要帮我做什么？或者你要给我钱等等，我们都会这样想。如果我们将友情串习为我的，我应该要守护、应该要帮助的友情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不会去希求别人给我们什么回报，或者说别人给我们什么鼓励。过去有一位师长有提过说，像布施就像什么上厕所一样。布施完了就忘了，应该要是这样子。我们不要去希求说，哎，我今天给你了多少钱，布施给你多少钱，哎，你未来要给我什么回报？或者是说，哦，我这样布施了之后，哎，我未来能够得到什么果报？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完全不希求自利而去做布施，才是菩萨大乘行者应该要做的布施。当然这个不容易，所以就像刚刚所说的，必须靠串习。所以首先我们应该是了解了这样的内容之后，就像刚刚所说，我们在心里去思维，是这样吗？那我自己是否有不认可的地方，自己跟自己，因为我们可能不一定有办法说跟别人做讨论，你也可以跟别人做讨论，也可以自己跟自己去讨论，然后我们就会确定说他的法是这个样子，我应该要这样的去修，然后尽其所能的慢慢慢慢的去练习修持。同样的，对于他人，由于我们强烈的串习说他是我所应该守护的对象，我应该饶益的对象，所以纵使是少许的这样的不好听的话，我们也要好好的防护，然后常恒时的对友情修习慈心悲心。你这边举到一个例子，护主观世音，为除众生怖，涌现大悲心，加持自胜号。对于友情，希望他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痛苦都能够解脱，乃至什么呢？处于大众之中的这种部位，有些人在人多的地方他会感到恐惧嘛，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念诵观世音的圣号。为什么呢？因为观世音，圣者观世音，在过去他曾经以大悲心加持他的名号，持我名者，愿彼除大众中无胆怯苦。由于他在因地的时候加持了自己的名号，让持诵他的名号的人能够远离处于大众之中的这种部位。在华严经里面有提到这样的内容，那并且提到，如果你在大众之中会感到恐惧， 感到不安的话，可以念诵观世音的名号，意念观世音三次，能够去除这个部位。所以这边圣者提到，诶，为什么我们要念诵观世音，或者念诵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a， 它就是观世音的一个另外一个名号。为什么我们要念诵这个咒语？不是只是哦这样念诵的，因为观世音他过去在因地的时候，用他的大悲心去加持了他的名号。观世音本身是什么？十方诸佛大悲的总具，大悲的显现，用大悲心加持了他的圣号，让我们在念诵他的名号，念诵他的咒语，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像念诵六字大明咒，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的功德？就是观世音他的大悲心加持。或者说我们比如说念诵药师佛啊，念诵阿弥陀佛啊等等，很多的咒语，很多的名号，念诵思维修持，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原因是什么？我们会觉得好不可思议，但是这就是诸佛菩萨为了饶益有情，加持自己的名号，加持自己的咒语，让有情能够得到如是如是的利益。他们用他们的愿力，用他们的悲心去加持。所以当我们在念诵这些名号，这些咒语的时候，应该要去意念诸佛的大悲，诸佛菩萨的大悲心，对于他们所说的哦，有这些利益而升起信心。如果我们意念他们的大悲，意念他们的功德，升起强烈的信心的话，念诵咒语跟名号一定有帮助，一定能够获得加持，不需要怀疑。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在心里去想，那我也要像你们一样，当有情有痛苦的时候，意念我的名号未来，然后也能够去除痛苦。我也要像观世音一样。然后当我们念诵观世音的名号的时候，我们就意念大悲心，它就是大悲心的显现，要告诉我们什么？要修持大悲心，要修持菩提心，要修持菩萨心。所以这边圣者就提到，念诵观世音能够让我们脱离障碍，脱离灾难，脱离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原因也是来自于悲心，悲心的力量。好，接下来，闻名习上胆，因酒习尽故，吃彼尽寡欢，知难因莫退。以今生的经验来讲，原先不喜欢某人，可以因由想法的转变，渐渐的成为好友，所以一切好与不好都与自己的想法有关。这边提到，我们有些，可能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就是原本我好像不是很喜欢他，或者是说很怕他，可能以前哦看到他的样子，或者是看到他的某一个行为误会了，或者是听到别人哦对他的评论不是很好等等，然后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人不好，所以不想亲近，看到他就想要躲起来。可是后来慢慢的，好像也还好。然后慢慢的你可以去接受他，然后透过再的接触，慢慢变成了朋友，乃至变成了无所不谈的这样的好朋友。这是因为什么？串习，我们的想法改变了，我们会慢慢的就这个他有这样的好那样的好，慢慢的我就觉得他值得信任，我可以跟他亲近。应该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或者我们看到别人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嘛。同样的，什么自他相换、菩提心这些法类听起来好难，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开始去串习的话，也可以有所改变。好，接下来 若人欲速疾，救护自与他，当修自他患，圣妙秘密诀。总之，自他相患，思爱我执的过患，爱他心的功德非常重要。圆满自他二者一切功德，正等觉果位，是由菩提心之珍贵发心而有的。这边提到自他相欢，最主要修的是什么？思维爱我执的过患，爱他心的功德。圆满自他一切功德是什么？佛陀的果位。能够真正圆满自他二力的，只有佛陀的果位。那这样的果位是由什么而出生的呢？由菩提心而出生的。格西切卡瓦，切卡瓦的切是狮驼林的意思，因为他常跑到狮驼林观修，所以有狮驼林的修行者之称。当他听攘日唐巴尊者所写的修心文时，非常高兴，想获得修心的传承，于是他去寻找这个传承在何处。博多瓦尊者有两大心子，一是攘日唐巴尊者，一是夏拉瓦尊者。那时攘日唐巴尊者已经圆寂，所以只剩夏拉瓦尊者才有。因为夏拉瓦尊者有修心法要，所以他就想观察夏拉瓦尊者所说的法及他的修持。当夏拉瓦尊者讲无着菩萨的瑜伽师地论时，他就到会场旁听。切卡瓦尊者在自传中曾说，夏拉瓦尊者讲的时候他没什么觉受，后来听到一切过失都是由 自己产生，一切功德都是由他人升起，感触甚深，觉得这个应该好好深究。所以当夏拉瓦尊者讲完法，他就把法衣铺在地上，请夏拉瓦为他开示。他对夏拉瓦尊者说，我有一件事想请教您。夏拉瓦尊者说，我要说的在法会中都讲完了，应该没有疑惑才对，你还有什么疑惑呢？切卡瓦尊者就问，一切过失都是由自己产生，一切功德都是由他人升起，这值不值得修学？夏拉瓦答，你想成佛的话，这是唯一的途径，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法门，所以这是必须要了解的内涵。不然说为利一切有情，愿成就无上菩提，却与这个内涵无关，那就不对了。只有这条路才能让我们成佛。那这边甚至这一段讲到了格西切卡瓦。我们知道修心的法类最主要分成七因果教授跟自他相欢的教授。那我们在一般讲到道次第跟修心的时候，虽然它很像，但是修心它有它自己的一个系统。那这个修心的这个传承最主要是阿底峡尊者过去从金州大师这里获得发起菩提心的两种教授。那获得了这两种教授之后呢，七因果的教授是比较广传，而自他相欢教授则是以密传的方式单独传给总敦巴尊者，然后总敦巴尊者传给波多瓦大师，波多瓦大师传给几位弟子。那其中最主要就是我们熟知的攘日唐巴大师，那他写的修行八记我们很多人都有念过，都有看过，乃至都有学习过。那另外一位就是夏拉瓦，那由他传授给了格西切卡瓦，那写下了著名的修心七义。修心七义的内容是从切卡瓦大师才开始把它写在，就是写出来，然后比较广泛的去为弟子们讲说。那这边就提到了他当初为什么想要去修学，然后 跟上师的请法的过程，那其中特别提到什么？一切过失都是由自己产生，一切功德都是由他人升起。这个是什么？成佛的唯一路径。思维爱他心的利益，爱我执的过患，真实发起菩提心，才有办法成就佛果。否则，讲再多都是空谈。这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维深究的。否则，我们每天为利益我心故愿大觉成，我们每天都念皈依发心的偈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去思维这样的内容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办法朝圆满佛果更进一步的。好，接下来圣者又提到第120句，末说圣妙秘密诀。为什么说秘密诀？因为上根菩萨才能真正做到自他相换，下根菩萨虽然对菩提心极有信心，在修自他相换时却有许多畏惧，信心不如上根菩萨坚定，所以无法修自他相换，是修七因果为主，因此说是秘密诀。第二，自他相换与属习取舍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取就是呼吸时把一切有情的痛苦取来由我承担，舍是吐气时将我的一切善业回向一切众生，透过属习观修取舍法与金刚乘的修行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是秘密诀。而在这边提到圣妙秘密诀这样的一种自他相换的这样的教授，它是一个圣妙秘密诀。原因是什么呢？想要迅速的救护自己以及他人，远离轮回以及极尽的所有的部位，所有的衰损，要修持自他相换，这个是大乘道的究竟要义，不应该对不具气者去宣说，所以称之为是秘密诀。这是一般我们大部分对这个秘密诀的解释。那圣者更进一步提到，为什么呢？因为上根的菩萨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自他相换，下根的菩萨没有办法。这边讲到上根跟下根，就像现观庄严论的教授里面所提到的，上根随法，下根随性。在师子贤论师对现观庄严论的解释名义释里面，一开始就有提到上根随法，下根随性。上根的立根的这些行者们，他会去思维，先去思维观察他所要修学的内容，他所要修行的内容，去思维观察，确定了，那他会如实的去修持。而下根的菩萨，下根的行者，他不一定有这么多这个思辨的能力，或者说他不一定需要去做思维，他就是仅凭着信心。虽然说也是强烈的信心，但是相较于上根菩萨来说，上根菩萨的信心会更为坚定。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确认了，他已经确定这是他要修的，这他已经确定这个方法不会有错误，这个方法一定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像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办一件事情，我确定我这样做之后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跟我不知道，反正别人说可以，这时候我们可能都有信心，但这两种信心是不一样的。就像今天我们生病，我们透过各式各样的这个方法，我们去确定说我今天做这样的一个治疗，我一定可以好，那你这时候就有信心，你就会去做治疗。另外一个他是他没有这么多的去观察，他就是别人说那个医生好，这个治疗的方法好，然后就是有信心，好，那我这样去治疗，当然他的结果可能也是好，但是这时候他的信心就不一样，过程中可能会有一点痛苦啊，或怎么样的时候，他就真的这个真的会好吗？这时候就会有一些动摇。所以上根跟下根它有这样的一个差别。那并且在说自他相换的时候，由于再再串习，我们过去只以我为主，这时候当我要交换自他 自他要交换，先自他平等，自他相换的时候，我们换把位置换过来的时候，这时候很多的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有乃至有很多人会因此觉得这样的思维不合理，所以他不愿意去修持。所以对于这样的友情来说，他就没有办法修持自他相换。所以对于这样的友情，就必须要秘密的方式，那去就是不要，不一定需要去告诉他。所以以修七因果的教授为主。那过去阿底峡尊者也是，他没有把自他相换的教授广泛的宣扬，他只是对总敦巴尊者去宣传传授这样的一个教授。那第二个另外一个原因，圣者这边提到自他相换的时候，按照我们在观修，在不论是修行七义也好，或者像道次第的内容里面都有提到自他相换。那自他相换的时候可以结合什么熟悉，这个跟我们在讲譬如七法的譬如八法的熟悉不一样，它是透过什么，透过呼吸，一呼一吸之间去修持，取舍，取就是悲心的修持，舍就是慈心的修持。在我们一呼一吸之间，我们在吸的时候，我们把一切友情的痛苦思维一切友情的痛苦，那全部吸，透过这个呼吸的吸的时候，全部吸过来，来到我的身上，来到我爱子的上面，吹灭我的我爱子，我代替友情去承受这样的痛苦。呼的时候，将自己的一切善根、一切的快乐布施给友情，让他们得到安乐。透过这样的一种取舍的方式去修持慈心悲心，去灭除爱我执，升起爱他心。对很多人来讲，这样的一种修持他会感到恐惧，虽然就像我们所说的，除非有特殊的业缘，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将友情的业转到自己的身上。可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修持，他能够非常真实的去灭除爱我执。但是因为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修持，并且这样的一种呼吸是跟气息的这样的一个修持有关，所以也跟密法的某些修持是有一些关联的。那所以称之为是秘密觉，总之是不容易修持的，发起菩提心的教授里面比较不容易去接受，不容易去修持的一个这样的内容，所以称之为是秘密觉。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先我们一起学习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做回向。运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
感恩圣者加持。